好，那我们继续看讲义六十二卷1781页，讲义1781页。因为忤逆罪相当的重啊，那这边又听闻佛说破坏般若的罪也很重，所以舍利弗啊就问啊，那这犯的忤逆罪跟破法的罪是不是相似啊？那论主这里有对这段加以说明啊。舍利弗为什么要这样问？忤逆罪跟破法罪到底是不是相似呢？答曰：舍利弗是声闻人，常闻忤逆罪最重啊，会堕无间地狱一劫受苦。声闻人他没有办法完全了知供养般若的大果报，也不知道毁谤般若啊到底得多大的罪啊，故举忤逆来对问是不是相似啊。佛回答：这不相似，因为他相差的太远了啊。为什么呢？这个人毁谤般若啊，自己失去了大利益，也令别人失去了大利益，自己远离般若也令他远离，自己破坏善根也令他人破坏善根，自己沾染了邪见毒也令他沾染了邪见毒啊，自己失身也令他人失身。嗯，如果造恶业的话他会失人身啊，啊另外他没有法，就法身也没了。嗯，那自己不知道般若空义啊，着法爱故就破般若，那也令别人破般若波罗蜜啊。好，下面就论进一步解释忤逆罪跟破般若罪到底哪里不相似啊。首先先举这个杀父杀母，忤逆罪里面的杀父跟杀母来跟破般若比较啊，如父母爱子，你再怎么样疼爱你的儿子啊，你的恩，父母恩顶多一辈子而已嘛，只有一世了啊。那来世的话，个人随个人的业报各分东西啊，这不一定又能够结为父子啊。有时候儿子又变成父亲的啦，这不一定。又以因缘故爱，像父子这个都还有众生相有所求啊，那是亲属爱。但是行般若波罗蜜的菩萨，他是于无边世中身心爱念众生。从时间来讲，杀父杀母啊，或者是那父母亲爱儿子啊，他只是一世了。但是菩萨呢，他是行般若的菩萨，他是无量世啊，身心爱念众生。再来父母念子啊，那儿子生重病了怎么样，也很少人能够用一只眼球来布施给他啊。但是行般若波罗蜜的菩萨，他于无量劫中以头眼髓脑啊，那来布施众生，甚至这个量啊超过须弥山啊。所以就如我们科判这里所说，杀父杀母啊只不过是违背一世的恩，但是如果杀行般若的菩萨，那就违背九劫的恩啊。所以破坏般若他的罪啊，比忤逆罪就重得多。另外从出佛身血还有杀阿罗汉这两个逆罪来跟破坏般若相比较的话呢，出佛身血杀阿罗汉他只能够破坏肉身，不能够破坏法身。好，最后一个坏和生，坏生这只是离眷属暂无法，这无法如角注一七二，就 就是提婆达多他破坏和声，他赞叹无法，哪无法呢？就尽行受常起食，在第二行这里。再来，他经常着粪扫衣，然后常陆地坐，还有不食蔬盐，不食鱼肉。就提婆达多他提倡这五种苦行啊。那其实这只是苦行，他并没有无我的智慧啊，那破坏和声哦，他想要领导僧团，嗯，那像这样子破坏和声，他只是离眷属，对般若其实也没办法破坏哦。是故忤逆罪不得与破坏般若波罗蜜相似。般若波罗蜜能令人作佛啊，如果我们礼敬般若，依般若如法修行的话，那圆满就可以成佛吗？所以它的功德很大。同样的，如果我们毁谤般若的话，那罪呢就不可言喻啊，就非常的重。好，底下谈破般若法他有什么过失啊？是故破般若人，我不欲听闻他的名字，何况眼见啊。这个如刚刚我们提到的1775页的经文，如果只是看这句话，好像是说啊，佛不想听闻这破般若人的名字了啊，更不想见他。那如果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他是不听许善男子善女人来听闻破般若人的名字啊，那也不听许他们见他，不听许善男子善女人来见这谤法人啊。这个破般若人他或许在过去世福德因缘，他也是广博多闻啊，还有富贵威德巧于谈语，他口才还是很不错的啦，诸魔官属啊，经常随主在旁边来帮助他啊。那佛为什么不听许人家去亲近他呢？就是有一些还没有得到不退转的菩萨，因为这正见还没有建立起来啊，对声般若的信心还不是很坚固。那一旦看到这样的破法人，哦，这样的破法人还有很多人供养，甚至还有出家在家弟子很多围在旁边呢，那为了担心，他们信心不坚固，是故如果有说破法人的名字，那佛不听许这些未得不退转的菩萨呢去亲近他啊，不听许未得不退转的菩萨听闻破法人说这些邪法。那听法或者听闻他的名字都不许的，何况去亲近啊礼拜啊，当然更不许了啊。也不听许善男子善女人来听破法人的教诲。所以者何？菩萨想要增长善法利益众生，但是这个破般若人，破般若的人啊，他想要破坏法，破坏正法，令众生堕大衰浊啊。所以这两者是相违的了啊。菩萨他要增长善法，那破般若人他是要破坏正法，这两个是相违背的。衰浊啊，如忍浊衰，就是说有的人他身心衰弱了，或者是衰运当头，虽然好衣美食啊，但是常无色力；虽然他很精进来作物，但是财产啊日渐损耗。这样的人破坏佛的上妙法宝的缘故，虽然 身口业善啊，比如说，哎，或许他也持戒啊，也布施，也读经啊，但是因为意业不善呢，所以善法终不增长，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要让善法增长，其实最重要的是意业要善啊。如果只是身口业善，那意业不善，那善法是不会增长的。如浊水泥啊，你想要当作镜子来照面相啊，其实看不清楚啊，也不堪饮用。那这样的人不值得亲近啊。如果不听佛的教诲，又硬要去亲近这些破般若的人啊，有染浊啊，他正见没有建立啊，就会被他所左右。世人破法故啊，邪见疑毁经常扰乱清净的心。那过去所听闻的法啊，身染爱浊，不信解般若波罗蜜相。先所闻法，身染爱浊，这个很可能讲的比较含蓄了，就是有人他过去听闻的声闻的法很爱浊啊，对于大圣的般若空义啊，他不信解。故言般若波罗蜜，他不了解了哈，他认为哦，般若波罗蜜都是断灭的，是无所有，空不坚固，他破坏罪福。其实般若他讲空缘起啊，他当然是合乎因果缘起啊，有罪有福的啊，他外人不了解。像这样子浊乱啊，遮蔽他清净的心的缘故，所以不能得见清净真实的法相。所谓黑性，和佛法中善法名为白，不善法名为黑。那这个人他经常积极不善法，那就成为不善性。所以性不是天生俱来的了，它是积习成性，你的习惯啊，不好的习惯积久了，那就成为恶性。那如果有人信受的破法人的言语，那得到的罪也是相同啊。好，那最后，舍利弗又问啊，那佛为什么不说这个人感得的身到底是大是小呢？舍利弗这样问佛，为什么不回答？答曰。舍利弗既闻受罪时节及处所，受罪时节就是很长很长了，处所就是大地狱啊，从一地方又到第二个地方啊。但是只听到佛说哦，他受的罪很长啊，又从大地狱啦或者畜生这样子不断的轮回，但是佛为什么不说他感得的身形大小？那想要听闻佛说到底他感得的这个业报身有多大，请问啊。如地势身长十里，受乐遍满，那想要知道受罪身大，受苦亦多，但是有两种因缘佛还是不说啊。一者上已说，如果有堕在地狱畜生那么久受苦，那现在又说他感得的身又非常大，又非常丑陋啊，有的人不信呢、那不信佛说的话，那还是会受这个非常长久又很严重的苦啊。第二，那即使相信佛说的话，那反而会大忧愁恐怖啊。忧愁恐怖故风发而吐热血而死，即使没有死啊，也离死差不了几步了啊。这就是死等。即使不死，身长干枯啊。那如果不信佛语，后世一样还是会受重罪啊，所以佛就干脆不说。 所以我又白佛言啊，那虽然以恶因缘故不说，不过希望佛怜悯未来世人，还是说一说吧啊。佛说，如果有善根白幸福的人，那只要信解上面佛所说的受苦久远呐 不要破法，这样就够了啊，就可以做足够做医治了。白幸就是与黑幸相为，那就是善幸的福德人啊。依止就是信受佛说这样的话啊，听闻佛说破般若得到的苦报很重啊，更不敢做。那如果不信的话，即使佛说身形多大多大，他还是不信呢啊。那如果信，那听闻上面所说的，假如是信佛说的话，那只要听闻上面佛说破般若受苦时节长远非常久远，这样已经够了，他就相信就不会再去破般若。好，那以上是卷六十二。好，接着我们看卷六十三，请看讲义1784页。这卷继续上一卷啊，信谤品。接着谈劝善摄三业，三业就是身口意三业啊，然后在奸明毁谤的因缘。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啊，那应该好好的收摄身口意业，不要受这样的苦。受哪些苦呢？啊，不见佛，不闻法，不亲近僧。前面说过了哈，因为有口业来谤法，那就会生在无三宝的地方，或生无佛世界中，或者生人中来堕贫穷家。那因为以前谤正法，所以他现在所说的话人家也不信受了。好，底下须菩提请问佛：以积极口业故，就有这样子破法重罪吗？大家留意一下哦，前面是讲好好的收摄身口意三业，那这里是说再进一步问，那我只是口业啊，哦，难道就会这么重的罪业吗？那身业意业没有，只是口业的话，这样子破法就会得这么重的罪业吗？佛告须菩提，因为积极口业故，那还是有破法重罪。这愚痴人在佛法中出家受戒，破身般若，毁谤不信受。如果破坏般若，毁谤般若，那就破十方诸佛的一切智。一切智破故，那就破佛宝。那破佛宝故，破法宝啊，因为法是佛所证悟而宣说出来的啊。那你破了佛宝，佛就听不到佛来宣说正法了啊。那破法宝故，破僧宝。这个如果我们参照中论啊，也有类似的论证方式。法宝，佛开示出来的法，比如说四圣谛。那如果没有法宝，没有四圣谛的话，那就没有见苦、断集、正灭、修道。你没有修四圣谛的话，你怎么证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啊？四双八倍的人也都没了，没有人证得四相四果，那这圣者也没有了，那这些四双八倍的贤圣都没有，那哪有生宝呢？所以 破法宝故，破僧宝。那破佛法僧三宝故，则破世间正见。因为世间的正见，如果依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所说，世间的正见它有包括善恶，知道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夫有圣人。那你这僧宝都破了，没有凡圣了，那当然也就把世间的正见要破坏了。那破世间正见故，则为破四念处，乃至破一切种智法。这些都是出世间法。那这些出世间的法善法，那是以世间的正见为基础啊。如果说世间的正见的基础没有，那这出世间的正见啊，这些善法当然就无法建立了。破一切种智法，这是佛的智慧了。一切种智则得无量无边阿僧祇的罪，得无量无边阿僧祇的罪业，那就当然会受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的忧苦。好，底下谈有四种因缘，这愚痴人破坏身般若。哪四种因缘呢？第一个是为魔所使，这个使就是由使意或者支配驱使的意思了，或者说有耍弄，被魔所支配，被魔所耍弄。第一个就是为魔所使，第二个就是不信解身法，第三就是外执恶施，他与恶知识相随，然后内自己内心又懈怠，执着无取运。那第四多怀嗔恚，自己高慢，轻视别人。有这四种因缘，所以初因缘就是愚痴人为魔所使，想要破坏僧般若。第二，愚痴人不信身法，不信不解，心不得清净，而毁谤破坏僧般若。第三，愚痴人与恶知识相随，内心懈怠又坚着无取运。第四，多行嗔恚自高轻人。以此四因缘故，愚痴人想要毁谤破坏僧般若。我们看论的解说，问曰：破坏毁谤僧般若，这是口业啊。那既然是口业，为什么经却说要收摄身口意业呢？这个就是1784页的经文的第一行。若善男子善女人应好摄身口意业，那这里就是提出这个疑问啊。毁谤般若应该只是口业啊，为什么说要好好的收摄身口意三业呢？好，论主回答：意业是口业之本啊，所以我们一般也讲嘛，言者心之声啊，说出来的话其实还是内心的推动。如果你要好好的收摄口业啊，不毁谤，那应该要先收摄意业啊。意业摄故，身口业亦善啊，好好的收摄意业，让意业清净，那身口业清净。身口业善，意业亦善。这个在卷十四大正藏25册163的上栏有一段文跟这个有点类似，那边提到说，人有三业作诸善，如果身口业善，那么意业自然入善。如果身口是善的话，那意业也是善。 那在卷十四有做一个譬喻了哈，譬如说弯曲的草生于麻中啊，不服自直。那此中须菩提自说因缘啊，也希望大家好好的收摄身口意业，不要受苦。受哪些苦呢？比如说不见佛啦，不能听闻正法啦，或者不亲近啊，生报等等。好，底下提到积极口业故，有破法重罪。世间人以身业为重，口业为轻，所以须菩提问：哦，我又没有动手去杀人啊，去偷盗啊，没有造作这些身业，我只是嘴巴说一说而已啊。这口业，哦，毁谤般若，真的得到罪那么重吗？好，佛回答。这愚痴人啊，自己没有重要的事啊，那也没有其他的人来让这愚痴人做毁谤般若的事啊，啊，而且这个愚痴人他毁谤般若，他毫无利益可得啊，但是呢，他是因为愚痴的缘故，因为嗔恚的缘故啊，自以舌故来造作破法重罪，是为大狂。佛的意思就是说，谁是叫你去破坏般若？你破坏般若，你也毫无利益可得啊！啊，那只是这样子耍嘴皮啊，却造了这么重的罪。这狂人未来是在佛法中出家哈，在佛座下出家，或者是在佛教里面出家啊。出家者五重，受戒者有七重。这五众的出家就是比丘、比丘尼啊，还有释迦牟那，还有沙弥、沙弥尼。那另外，如果加上有在家的男众、女众、优婆塞、优婆夷啊，那就有七众。声闻人执着声闻法，佛法过五百岁后，各个分别有五部啊。那这个在教刊。有的说五部，有的说五百部啊。那五部是什么呢？啊，大家可以参考印顺导师的《佛教史地考论》啊，《佛教史地考论》138页到149页，那边有引经啊，就是舍利弗问经有提到的。假如是五部的话，在舍利弗问经有提到大众部。啊，还有法藏部、摄一切有部、引光部，还有化地部。那另外在印顺导师的《印度之佛教》120页到122页，那边又引用了《大集经》，也提到另外的五部，一个是法藏部，第二是摄一切有部。第三引光部，第四化地部，第五独子部，不同的地方就是没有大众部，而多一个独子部。好，就是经论之间对五部的内容啊，当然随着时代的先后，讲的不太一样啊。好，这意思就是说。有人为什么不信解大圣的般若？因为他执着的声闻法。那即使是佛说的阿含啊，那因为时间久远呢，每个人主张又不一样，又分成很多的部派啊。从此以来，有很多人他不了解佛说法的本意啊，却求诸法决定相，执着这些法。他们不知道佛为解脱故说法，而兼着语言故，啊，听闻说般若波罗蜜毕竟空，如刀伤心啊。他们因为他们执着有啊，听闻般若空义啊，他觉得无法接受，都说哎，应该有决定实在的法啊，为什么你现在般若说毕竟空，说无呢？ 于般若波罗蜜无所得无所执着相中来做有所得而做执着相故来毁谤破坏啊，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并非佛所教导非佛说佛怜悯众生故未说啊，这是正道这是非道开始是让大家分别啊，要行正道来舍非道那现在在般若中要更提升一层啊，要无分别要毕竟空啊所以说不管是正道非道它都是无相毕竟空那有人不了解佛说的这个本意啊是要做毕竟空平等观而起先有疑惑而之后又起决定心误解空法而生邪见那这邪见的力量一强以后呢竟然于大众中处处毁坏般若波罗蜜由于毁坏佛母般若波罗蜜故那就破十方三世诸佛的一切智等诸佛功德破佛功德故那就破三宝三宝破故那就破世间乐的因缘我们要得到世间乐那先要有世间正见嘛你没有种下这个世间正念因缘那不可能得世间乐的果啊这就是三宝破故那就破世间正见如果破世间正见那就破出世间乐的因缘也就是出世间的正见出世间的正见像无我啦四谛啦乃至三七道品佛一切种子这个都是出世间的善法正见那这些善法名为无量无边福德因缘那像这样子破般若破佛的一切智破三宝破世间正见破出世间正见乃至破三七道品等一切善法因而得无量无边的罪得无量无边罪那当然就受无量无边的忧愁苦恼好底下谈四种因缘毁坏般若的四种因缘问曰先以说破法因缘就是他爱着可能爱着声闻法那不相信大圣的般若好那这里为什么还在问说这到底有哪些破法因缘呢答曰先论中说就是上一卷讲义1781页那边所说的着法爱故破那着法爱可能执着声闻法而不相信大圣般若经所以自己破法破般若也令别人破般若那现在是经中完整提出来四种破般若的因缘先不便说现在广遍的提出四种因缘来说明他为什么破法那破法的四种因缘第一个是为魔所使魔或者是魔的眷属来入其心中先扰乱他的心转其身口令破般若波罗蜜就好像有一次这在经典上有提到像长阿含的游行经或者是波尼丸经有提到有一次佛三问阿难说阎浮提乐寿命亦乐如果有人修四神足可以祝寿一劫那佛的意思就是暗示阿难如果修四神足可以延寿一劫如果这个时候阿难能够劝请佛住世的话那说不定佛 慈悯世间的众生，他可以再延寿。但是因为魔入身故，那他都没有回答。佛是有修四神主了，但是因为阿难没有劝请，所以他就没有再祝寿一劫。那这里提到阎浮提乐寿命亦乐，其实在阿含经里面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希望一般的凡夫众生不要执着世间啊，贪着五欲啦、啊哦、那为什么这边说阎浮提乐寿命亦乐呢？这个我们看角注二十二，瓜五一啊，像《波尼丸经》这里提到第二行，阎浮提地五色化，人生于世以寿为乐。若比丘、比丘尼知是世神主，是为拔苦多修习行啊，可得不死一劫。啊，这意思哈，就是佛的本意，倒不是说贪着世间乐了。而是说，你如果阎浮提啦，就非常舒适，这环境也舒适，健康，长寿的话，那佛修四神主是为了拔众生苦，那也是无妨的啦。但是并不是鼓励众生来执着阎浮提乐，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为拔苦而多修习四念处，可得不死一劫。那由于魔入身，所以佛说了三次，阿难都没有回答啊，没有劝请佛住世。阿难他是得到出果的圣者啊，还被魔所扰乱，那何况是凡夫呢？复次魔有四种啊，在其他的经论次第哈，第一个是先谈烦恼魔，然后再谈五阴魔，然后再谈死魔、自在天子魔。我们一般讲天魔，天魔那就是自在天子魔啊，就第六一天的那个他化自在天，因为他嫉妒心太强了啊。平常如果大家不用功、不想出三界的话，那他还好，但是一想要出三界，超出他的管辖之外，他就来扰乱。而四魔当中多烦恼魔、自在天子魔，故令不信般若。自己贪着法，有憎恨嫉妒别人的法，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了。我们学法是不错了，但是有时候嫉妒别人，那这种嫉妒别人的这个嫉妒心强啊，正好跟天魔那它是相应的啦，它的性格是相合的。所以你既然是嫉妒心强啊，那天魔嫉妒心也很强啊，你起这个心它就跟你相合了啊。愚痴烦恼故，能破般若波罗蜜。有人言初因缘烦恼魔，后第四因缘就是自在天人魔，这两种魔所使，故名为魔所使。那这里面其实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烦恼魔了。如果说我们没有烦恼，那自己正见非常坚固啊，即使有天魔他也无法扰乱啊。就像佛在菩提树下，那魔来扰乱，那因为佛已经成道了，光有自在天魔也没办法啊。所以重点呢还是烦恼魔，这是第一个啊，为魔所使。第二，不信解身法，坚着邪见，贪爱自法啊，慧根顿固，不是佛的本意，因而不信受甚深般若，却去破坏般若波罗蜜。好，第三，外执恶施，内覆懈怠，坚着五蕴。 有人立根堪信般若，魔也没有来扰乱啊。但是呢，有的是跟随的恶师的教诲啊、哦。那因为恶师不正确的引导了，害得他也来破般若啊、哦。有人虽然他细数于恶之事，不过他的烦恼比较薄，他又很精进。这类人他烦恼薄了，虽然他有恶知识，但他很精进，这类的人他能够信受般若波罗蜜。是故二事合合为一啊，那外有恶知识相随，内有身浊无取运，有烦恼深重，有生懈怠心啊，因此而不信般若。再来多怀嗔恚，至高轻人。世人世事多及嗔恚，成其性。即他的嗔的习性哈，即是积习而来了。积习成性，这个性并不是天生的。嗔相者是不信相。他不相信啊，起嗔恨心而毁谤般若。世人刚强自高，轻贱说法人。那心里想，我智慧德性这样子都不能够了解了，何况你这么愚痴卑贱，你还能了解吗？啊，以是嗔恚骄慢多故而破般若波罗蜜。好，接着名般若甚深啊，难信难解。须弥白佛言：般若波罗蜜啊，如果不勤精进，又种了不善根，又有恶知识相随，那这样的话，对般若波罗蜜就难以信解啊啊，佛也认可。好，须弥又问啊。这般若波罗蜜云何甚深难信难解？好，底下佛回答：这是从诸法不服不解来说明啊，般若甚深难信难解。好，色不系服不解脱，何以故？无所有性是色。啊，受想行识也是一样啊，都是不服不解。都是无所有性啊！我们看一下玄奘大师的翻译，角注三十：色无辅无解，何以故？色无所有性，为色自性故。即色是什么？色它是无所有，是空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正确了解色无所有是空的话，那有什么东西？是实际上有系缚，有什么东西又可以解脱的呢？啊，那什么是不缚不解？啊，这个在论还会，解说。像讲义1791页，无缚无解啊，这里有三种解说。系缚像三毒，贪嗔痴三毒，这个会让我们系缚啊。不能够出三界。那什么是解脱呢？就三解脱门呢，空无相无作啊，或者空无相无愿，这可以令我们得解脱。那这三毒烦恼其实它是无自性的，它是因缘和合，它是无所有，是空啊。它如果有实在自性的话，那我们现在有烦恼就永远不得解脱了啦。好在这三毒它是无自性，因此可以解脱。那第二说就是取向执着啊，颠倒，这个是系缚啊。第三说就是一切信心所法啊，意想分别取向，伏在缘中啊，这是系缚。那 这里经是提到啊，其实一切法是无自性啊，它是空，它是无所有，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可系缚。既然没有可系缚，当然就不用说解脱了啊。啊，不只是五蕴无所有啊，六度也是无所有。所以我们虽然修六度，但是也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布施波罗蜜啊，乃至波罗波罗蜜有自信可得啊，不要这样想。好，再来十八空，还有四念处啊，三七道品啊，乃至一切智一切种智，也都是无所有性啊，无福无解。那从三世来说也是一样啊，色本寂，不福不解。这本寂有的翻成前寂，就是过去式了啊。色后寂，就是未来啊，不福不解。还有现在啊，就三世都是无所有性。时间其实也是性空的了啊，那也不是。有一个实在性，所以这些都是无福无解。好，底下须菩提又提出七种因缘，前面只先谈三种因缘，说般若难信难解，这个地方又提出七种因缘，一二三是跟前面一样，不勤精进，不种善根，还有恶知识相随。另外这里还有提出懈怠，还有少精进。那或许我们可以光看经先有个问题意识啦。第一个不勤精进跟这里的少进有没有不同？再来少精进跟懈怠是不是一样？看起来这字面上好像没有多大的差别啊。那这个论还会再解释啊。第七喜妄，就是很健忘啊。第八没有巧辩慧。那我这里是举八，是为了跟下面佛说的八因缘相对应了。事实上，这须菩提缺了一个系属于魔啊，所以须菩提只有说七因缘，而佛有提到八因缘。七个因缘跟须菩提所说一样啊，那又多了一个系属于魔，这个就是为魔所使啊。如果这样的人，那就对般若波罗蜜啊难以信解。好，底下提到啊，因净故果亦净啊。就为什么般若甚深，何以故？色净果亦净啊，受想行识也是一样，乃至无上菩提都是一样。那为什么五蕴净啊果亦净呢？啊，这个论还会再解释。好，第二，色清净故即般若波罗蜜清净，般若波罗蜜清净即色清净。那这里的清净其实就是空的别名啊。好，我们先了解一下，这里的清净其实就是空的别名啊。那色等一切法是空嘛，般若波罗蜜也是空啊。好，所以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色净般若波罗蜜净，它是无二无别的。色的本性空，般若波罗蜜也是空啊，同样都是空啊，它没有什么差别。无断无坏，般若等诸法它并不是可断法，所以说无断。它也不是可以灭坏法，可以灭坏的法啊，所以说非坏。乃至一切种智清净，跟般若波罗蜜清净都是无二无别啊。好，括弧三，不二净故色净，不二净故乃至一切种子净。 我们前面不是提到说正确的信解般若波罗蜜是要不二吗？了解不二清净，那色净乃至一切种子净都是无二无别。接着我净众生净乃至知者净见者净，这我有十六种别名呢我知者见者啦，众生命者等等，这都是我的别名。那这意思就是说我净故法净色受想行识这无蕴的法乃至一切种子的法，那其实就是我空故法空我是空，法也是空。那接着色净乃至一切种子净，故我净众生净乃至知者净见者净那因为我跟法是相依相待的嘛所以我净故诸法净，诸法净故我净，因为我其实也是无蕴的诸法假合而成的我是空，那难道法是实有吗这个法是空啊，那我会是实有吗？当然不会了何以故我乃至知者见者是净是空那色乃至一切种子也是净也是空那这些都是空，是不二不别，不二不别无断无坏。好，这是经。那论我们下一次再来解说。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为止。